这个活动，先是在早上9点钟，我已经报名参加一个学习怎么样去关怀。后面可以听到吗？是不是我没有开 ？OK，OK， 就是怎么样去关怀宣教士。这个讲座呢是 OMF 啊，海外基督使团。他们在湾区有一对夫妇做安排的，他们就发 email 给我，我就马上报名也讲好了。完了之后就跟他们一起吃个中饭让他们也了解我们的教会，我也多了解他们的事工。开到那一边他们是在这个 Sunset 日落教会举行的。快要开到那一边，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看到名字，我就知道这个电话在开车的时候我还是要接。通常呢，我就是 speaker phone， 所以没有违反这个美国的规则，加州的规则。那一听，对方就说：“蔡牧师，你可不可以马上到医院来？太太情况不妙。”我说我下午过来行不行？他说可能来不及了。所以呢，我到了日落教会，就交代一下我临时不能参加。那我就从深山就掉头就开到东湾阿拉米的，在那边看到 Becky。姐妹已经在医院里面，她的先生、她的女儿、她的亲家都在医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 ，Becky 大概是这个医生说 Becky 大概是几个小时。那我在那边就跟他们一起祷告，也稍微讲一下后事的一些的安排。然后我就离开医院。后来想时间再跑到 Sunset， 他们已经快结束了，所以我就开到 Foster City， 我们教会有事工部的同工在那边开会，就跟他们一起开会吃中饭。到了结束的时候3点钟，再接到电话，就说 Becky 要走了，牧师可不可以赶来？所以我就马上再开到 Alameda。Becky 平安地回到天家姐妹其实半年前她是宣信小组的一个成员半年前她就很多的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总是查不出来。到了10月，终于到了医院，医生查出来是有癌症。那经过4个月的治疗，姐妹平常就不太愿意多说所以只是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她的情况，也没有放在教会的代祷。到了礼拜三晚上，我就接到电话说她情况不好。礼拜四我就到她家，真的不是很好。然后礼拜六下午4点钟，我赶到医院，家人十几人都在那边，我们就跟他话别，做祷告，唱诗歌，然后就请医生进来，就把插管都拔掉。那个时候他已经内出血，医生管子拔掉之后，马上量一下，心跳就已经停了。姐妹就平安地回去。人生就是这样。我礼拜六早上到医院的时候，她的丈夫一开口就说一句话：上车总得有一天要下车，所以时间到了就要下来。他的家人当中有许多不是基督徒，也有一些是基督徒。 我也在那一边跟他们分享福音，讲诗篇23篇。他们的后事啊，以后会慢慢的安排啊，我会也让大家知道。不过我很感谢主，他参加我们的宣信小组。2个月前他也病重的时候，我有一个礼拜天下午去看他，离开的时候在他家外面有4辆的车子，都是宣信小组的弟兄姐妹，10几人就去那一边为我们的姐妹打气祷告。我这样提，我也是鼓励大家，人生的路有一天我们都要下车，但是在车上不要孤零零的，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小组，一个属灵的小家庭。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真的要思考好好参加一个小组。前2个礼拜大家还记得报告的时候，我说，哎，在大家的左边好像空了很多位置，我说大家注意一下哪一些人没有来，打个电话。结果上个礼拜你们左边的人就坐得满满，右边的人就空空的。那我也鼓励右边的人啊，尽量打电话。后来我这几天看了2本的书关于小组的，我更加的觉得一个基督徒小组生活非常的重要。现在我就鼓励我们每一个小组，好不好考虑，如果你现在还没做的话，小组的人每一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都坐在一起啊，尼西的基本上都坐在这里啊，香柏树的都坐在那一边，长辈们都在那一边啊，加勒的，那如果有一些加勒的或者说尼西你做善了，考虑从下个礼拜开始就回到你的圈子，坐在那一边，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敬拜，跟小组里面一起过属灵的生活，一起的敬拜。如果有一些小组你没有固定啊，组员都分散做做的，那我就鼓励大家，如果大家看圣经民数记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都是按照支派啊，在那个会幕周围来安营的，所以这个按照支派按照小组大家聚在一起敬拜等等等等是有圣经的根据。这个图画是我这个图我是从马有照博士他的旧约概论那边拿过来的。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大家都坐在那边，如果你发现到诶平常有来的怎么今天没来了，就发挥小组的功用，打一个电话问问什么事情。当然我也明白有一些人呢不愿意参加小组，或者说就是参加小组也还是喜欢个别的找一个角落安静的坐，那各有原因啊，我们也不要勉强。但是我就鼓励特别每一个小组，如果你没有坐在一起的话，小组长考虑，好像以色列人分地，你们就看一下礼堂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区有空位啊，那个就是你们的分地啊，那你们的小组就坐在一起，彼此的鼓励，一起的敬拜。我希望我们在小组生活里面，昨天小组的同工都在开会，也希望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好，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生活啊，彼此的鼓励。好，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讲第二讲神的羔羊耶稣世界的盼望。我们就开始讲施洗约翰再出来讲道，然后呢有一些人就来问 他问题，那这个是前一次都已经给大家看的，上一次没有讲完。在第一段里面，这个是约翰的见证，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文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承认并不隐瞒，承认说我不是基督。上个礼拜就已经提了，为什么他们问约翰你是谁，约翰没有回答他是谁，他就回答说他不是谁。因为在2000年前，以色列人都已经在期待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我们上次就说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的意思就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那个人。然后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二节，就说世上的君王都要站稳，臣宰一同计算算计，要对抗耶和华，对抗他的受膏者，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而且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说，从发命令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的君出现，一定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简单来说，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所以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重建，差不多就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就是这个受膏的君出现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期待这个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当那些人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知道他问他是谁，其实就是问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那个受膏者，那个基督。约翰就说我不是。那他们又继续问他说，那你是谁，是以利亚吗？约翰就说我不是以利亚。那这个呢，也就要回到这个旧约预言马拉基书第四章，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个先知，公元前差不多四百年。他就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口未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大而可畏的那个日子就是弥赛亚来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在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先知要先来。所以呢，那些祭司利未人就问他，你是不是就是先知以赛亚？而且呢，以赛亚是在公元八百多年的时候做先知，那个时候就特别讲到他有一个徒弟叫以利沙，他们边走边说话的时候，看了有火马和火焰车出现，把两个人分开，就把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就被接升到天上去。所以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有提到他们在地上死亡，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既然他没有在经过地上的死亡，他们就想是不是那个以利亚要再回来。施洗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他们再问，那你是不是那一位的先知？不是，你是不是先知？他说你是不是那一位的先知？这个就回到申命记第十八章，摩西就说耶和华你神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那个先知就是像摩西那个先知。所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像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所以这个要来的先知呢，也像摩西一样，是不是就是那个先知？约翰说不是。那然后问了十问 十个不是。于是他们就对他说，那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说你自己是谁。大家还记不记得是谁差这些祭司利未人去问司洗约翰的是谁？犹太人啊，谢谢啊，你们都听得很清楚，注意听，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是当权的犹太人，是在公会里面的犹太人。那我们上一次也特别说，大概是这些有权有位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受到威胁，他们是当时候的当权派，现在忽然之间冒出一个施洗约翰，民众都跑到他那里去。好像今天美国的政治，或者说世界上的政治，有一些是当权的，后来最近有几个国家包括美国选上的总统，这个总理都被称为是民众派的 populism。因为那些人对于政府已经不满，就选一个民众，觉得他们靠近民众的把他选出来。现在呢，不是人选一个新的人出来，是忽然之间施洗约翰冒出来，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那些当权的人就觉得受到威胁，就去问他，你到底是谁？施洗约翰就说，我就是那个在旷野里面呼喊的声音，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就回到以赛亚书第40章，那边就说，有声音呼喊说，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神修直大道。犹太人也是理解到这个就是弥赛亚要来，这个背景也就是韩德尔写弥赛亚曲的时候啊，前面的两首曲子那个 tenor 啊在唱的。但是当祭司利未人问施洗约翰的说，你不是他说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不是。但是呢，我们上次也说，耶稣却说，众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人就是要来的以利亚。约翰的回答呢，就说，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死的那个以利亚本人。耶稣却说，他的责任、他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所讲的那个以利亚，就是为弥赛亚来准备他的路，好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的时候诅咒这地，让人能够转向家人，转向上帝的面前。我们上次基本上就停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从24-25，准备来。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意思说，你有没有 license？ 你凭什么这样的出来施洗，威胁这些人他们的权柄？约翰就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大家稍微了解，约翰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天，耶稣还没有进入这个信这一幕，但是约翰呢，已经开始对那些人讲话，那个人要来的，是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些事就发生在约旦河东边的伯大尼，是约翰施洗的 地方。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呢，你就看到在右手边的那个地方叫伯大尼。稍微了解一下，圣经里面有两个伯大尼。这个在约旦河东的是不多提到的伯大尼，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提得多的伯大尼呢，是靠近耶路撒冷。那个伯大尼呢，就是耶稣把这个拉撒路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是在这个的伯大尼。以后我们会再提到第二个南颜色的伯大尼。那伯大尼通常希伯来文这个名字都有意思，有没有人知道伯大尼是什么意思？也许问一个简单一点，伯大尼你可以拆开前面一个伯，后面是大尼，有没有人知道伯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啊。几个月前苏长老讲一个地方的时候有提到伯就是家的意思，伯就是家的意思。所以伯大尼 Bethany 就是无花果之家，换句话呢，那个城特别生产无花果啊。这个 Annie 英文 Annie A-N-Y 这个英文就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在希伯来文呢是无花果的意思啊，所以呢伯大尼就是无花果之家。所以大概在那边呢有两个地方盛产无花果，所以两个地方呢都取名叫伯大尼。那我提到这个苏长老上一次提的就是他讲路德记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叫伯利恒，那有没有人记得了现在伯利恒是什么意思？面包之家啊，面包之家啊 ，Lehem 就是面包啊，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要考虑开一个面包店，可以考虑伯大尼面包店啊，这个地方的面包特别出名出色。那当然，我们就会看到耶路撒冷就在那个的地方。不过如果你注意的话，在耶路撒冷跟伯大尼中间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伯奇法啊，这个地图打错字，不是伯奇法，伯法奇。伯法奇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大概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准备讲到我查才知道。原来呢，伯法奇跟伯大尼呢很靠近，伯大尼的这个无花果就很好吃。伯法奇呢也生产无花果，但是他的无花果就不好吃，有一点酸酸结结的，所以伯法奇呢就是未熟无花果之家。Beth 就是家的意思。那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用伯开始的，有没有印象？伯特利啊，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呢，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生产什么？伯特利呢是上帝之家 ，L 就是 God，L 就是神，所以伯特利 Bethel 神之家，不是生产什么，是旧约的雅各。他在离家出走避开他的哥哥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上帝的使者出现，他跟上帝的使者摔跤，最后呢他醒过来就知道上帝在这个地方，就叫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果然上帝在这里， Bethel 神之家。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伯沙伦 Beth Shalom，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地方？有，在哪里？在 Clement 跟十四街。如果你沿着 Clement 往西走的话呢，你就看到在左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伯沙伦 Beth Shalom。 那个地方呢是犹太人他们聚会的一个会堂。我在差不多10年前，我在波士顿教会有我的安息年的时候，那6个月我都没有回到自己的教会，那我就去附近的教会，包括去参加一个犹太人的会堂。明年我就可以有 sabbatical， 那我也已经计划好了，有机会一定会去这个伯沙伦这个地方，看看犹太人在这里的聚会。他们唱诗歌很美很美。有人常常会问，哎呀，基督徒可以去犹太人的会堂吗？可以。耶稣也上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也上犹太人的会堂，当然可以。我们很希望像保罗一样上犹太人的会堂，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就从耶稣在伯大尼那个地方出现开始传福音。我也帮助大家多了解圣经的一些背景，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读圣经，甚至在受洗会员班，我要求每个礼拜教功课、背圣经、灵修，我觉得比不上10年前我教的受洗班，更比不上我40年前上受洗班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好的读圣经，上帝的话，我希望在这里也是帮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就进到第三段，一起来读，准备来。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取去世人的罪的。”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先于我，因为在我以前他已经存在的那一位。那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地方，约翰看到耶稣。那是这个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底这个耶稣什么时候受施洗约翰的洗？有可能就是在前面，他在这个伯大尼那个地方，就是第一天出来的时候，他就到了施洗约翰那边，请他施洗。但是呢，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到了第二天，约翰继续的出来，施洗约翰继续的出来，然后呢，耶稣也同样的出来，然后呢，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看见耶稣，他就指着耶稣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就是他。”施洗约翰很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出来是一个先锋。为基督、为弥赛亚铺路，所以这个时候看见耶稣出来，他最高兴了。他就是等候那一天，就告诉他的门徒：“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使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他的施洗就是准备以色列人的心悔改。”准备见到耶稣，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先前不认识他，可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就是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所以做见证，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整个的主题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特别到了最后20章21章，他再说：“我写了那么长的一本书，就是要你们知道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认识主的，我希望你们透过我们讲约翰福音，不要等到3年之后我们才讲完，在这越早能够认识耶稣就是 上帝的儿子。在上个礼拜，上个多礼拜，有一篇的灵命日粮，我读到我觉得挺好的，给我们好的来思考。那篇叫做看到什么。在一个天寒地冷的冬日，Ritter 站在湖边，就看见远处一个很美的灯塔，他就拿出来照相机要拍照片，没有想到拿出来的时候呢，因为那边很冷，他的眼镜就看不清楚了，有一些雾看不清楚。不过没关系，你大概呢把眼睛放下来，你大概对准那个地方你就拍，基本上就可以。我常常会碰到这种的情况，所以呢他就向着那个角度拍了三张。过后他看了所拍的照片，才发现先前照相机是设定在自拍selfie， 所以拍出来的三张都是自己。小小的故事其实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就让这个灵命日粮的这个作者有一些体会。他笑着说，我的焦点都是我看到的都是自己。我们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像这个 Ritter 一样，我们的焦点都是自己？我们如果只看到自己，更可能会自我为中心，看不到上帝更大的计划。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清楚地知道他的焦点不是他自己，他一开始就是让人家要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了解到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呼召，他的使命。我们的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这个灵修的小品可以想一下。所以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看了上帝的羔羊。他接下来就这样讲，如今我来是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我们是不是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帮助别人认识耶稣。后来约翰的门徒告诉约翰说，许多人开始跟随耶稣了。换句话，施洗约翰成为一个权力的重心，有很多人跟着他。可是慢慢耶稣出来，那些门徒就说，哎，那个人好像比你更 popular， 比你更受欢迎，你要小心啊，你的影响力就要少了。可是呢，施洗约翰怎么说呢？是在第三章，我们以后会多说的。他再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He shall increase and I shall decrease。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教会里面做执事长老传道人的，一定要看清楚，不要以为我是领导人，我们只是一个仆人，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千万不要把人带到自己那个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就盗取了上帝的荣耀。连希律王当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用虫把他咬死。我们很注意，我们的使命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是指向基督耶稣。愿我们都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焦点，尽心 敬意的爱他。最后有一个祷告，主啊，我经常以自己和自己的欲望需求为中心。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像这个作者有同感。如果你不确定，你就想一下你的祷告内容最近是怎么样。求你帮助我不看自己，只要定睛仰望你。我发现后面没有音响的Robin 在不在？也没有人负责音响，哦，躲起来好不好？后面的不录音好不好？把录音 pause 关掉，谢谢。